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造访巴尔的摩港口，宣传基建开支法案；中共趁美议员访台时演训，五角大楼话监控形势；戴奇话就中国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情况的会谈正取得进展。拜登在白宫会见冯德莱恩，聚焦多个议题。90万美国儿童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中共六中全会强力维稳，异议人士被迫离京。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三前往美国东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口，宣传他最新批准的12000亿美金的基建开支综合法案。他希望这个法案能够改善美国港口运作的效率，终止美国太平洋海岸抛锚等待卸货的集装箱货船的阻塞僵局。这项基建开支法案主要是为了修补美国不断恶化的道路和桥梁，并在美国各地扩大宽带互联网服务。法案亦包括170亿美金的港口基础设施和航道开支，以及250亿美金的机场开支，以缓解消费产品的运输。拜登计划在主要的议员结束一个星期的休假，返回华盛顿之后，在未来几日签署这项立法。拜登表示，能源价格的升高以及供应链的缺陷是导致消费价格升高的原因。白宫说需要基建开支，因为几十年的忽视和对我们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造成我们商品物流供应链无法满足疫情产生的商品物流快速和持续增加的需求。低调访问台湾的美国共和党籍参众议员代表团，台北时间10号星期三上午前往会晤蔡英文总统以及台湾的高层国安官员，双方就台湾国防部署和自我防卫状况交换意见。当日下午，代表团仲转往国防部作进一步的讨论。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台北时间9号晚间搭乘美军军机抵台，并且在10号拜会台湾国防部。中共军队随即在当晚宣布在台海方向进行演习，10号亦都出动了战机绕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10号在新闻简报中被问到，在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期间，中共军队在台湾附近进行军演的回应的时候重申，美国国会议员访台并不罕见，亦是今年以来第二次。至于中共军队的演习，他表示要由中方说明。美方关注的是持续支持依循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柯比亦引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0月下旬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讲话指出，没有人期望见到两岸紧张局势爆发或者发生冲突，亦都没有理由爆发，我们的政策不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号表示，拜登政府和中国正就北京遵守川普时代贸易协议的会谈取得进展，但在美中持续讨论之际，他不愿意预测结果怎样。路透社报道，戴奇在华府话俾记者知，拜登政府想要就2020年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两年贸易协议向中国追究责任，并评估中国在表现上的所有薄弱环节，包括未采购美国商用飞机等。根据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经济学家鲍恩汇整的数据，中国在协议中承诺在2020至2021年采购的美国货物，截至9月30号为止仅达目标的60%。在美中这世界两大经济体关系紧绷加剧底下，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最快下个礼拜举行视频会议。戴奇指出，拜习会将有帮助，他们对彼此的了解将有助改善关系。不过他说，两位领袖会谈对促进贸易讨论并非必要。当记者询问美国是否会考虑降低中国货物关税以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戴奇表示，由于美国寻求更有效地和中国竞争的优势地位，贸易代表处会将对中国货物课征关税的301条款视为一种策略。 拜登总统礼拜三在白宫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讨论关于 COVID-19、气候和外交事务等议题。拜登和冯德莱恩都出席了在罗马举行的 G20 峰会，以及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冯德莱恩在和拜登会晤之后表示，欧盟将在下个礼拜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他知道美国已经准备好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这项制裁将在12月初生效。在会晤之前，白宫表示两名领导人将通过美欧联合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讨论经济合作的道路规则、全球变暖以及乌克兰、西巴尔干地区等区域问题。白宫发言人埃米莉·霍恩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将重申他对欧盟作为美国基本伙伴的支持。冯德莱恩10号表示和拜登的会晤好富有成效。今日关注的包括大流行病在内的国际问题，和拜登讨论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拜登政府官员在11月10号星期三的在线新闻发布会上说，辉瑞的 COVID-19 儿童疫苗的推广工作进展顺利，超过160万儿童已经接种或预约接种。白宫 COVID-19 协调员杰夫·齐恩茨说，截至星期三为止，超过90万名5至11岁的儿童已经接种辉瑞疫苗。这只疫苗在11月2号被批准用于这个年龄段。在过去7日里面，美国平均每日为儿童注射30万剂。目前已经有70万名儿童计划在未来几日内在药店接受注射。学校、商场、诊所、儿童医院和医生诊所亦都在进行疫苗接种。他说，自从7月以来，强制令将美国的总体疫苗接种提高了 40%。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接种了大约2500万剂加强针。美国大约有2800万名5至11岁的儿童。拜登政府已经为所有儿童接种确保了足够的剂量，即正常注射量的三分之一。但是一些专家就说，很多儿童不需要注射，因为他们在感染 COVID-19 之后几乎没有罹患重症的风险。中共今年最重要的会议19届六中全会会在今日11月11号落幕。香港媒体引述北京知情人士说，新的决议将首次确立中共百年三段论划分，并着重巩固习近平自18大以来的功绩，更将为他在明年举行的20大继续连任中共总书记铺平道路。新的决议将确立习近平在中共百年的历史地位。每当中共召开重大会议之际，除了墙边维安升级，访民亦都会被当局锁定为被维稳的对象，而进京上访被视为越级访，是北京极力阻挡的事，亦因此外地访民在敏感时刻更难入京。在六中全会期间，北京当局照惯例在会议期间升级维稳，多名异议人士遭到拦截，被迫返乡，网络言论亦受到打压。中共除了在北京限制访民行动维稳之外，亦都在全国各地加强警戒，严防北京以外的维权人士扰道前往。部分观察人士示警，中国对民众的严密监控恐会成为常态。随着中共对柬埔寨影响力的日益加深，拜登政府对柬埔寨的态度亦转为强硬。星期三，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两名涉嫌腐败的柬埔寨高级军事官员进行制裁。与此同时，财政部、国务院以及商务部联合发布了一份商业警示，告诫目前在柬埔寨或正考虑在柬埔寨经营的美国企业注意和涉及腐败商业行为、犯罪活动和侵犯人权的实体的接触。美国总是考虑取消对柬埔寨的贸易优惠政策。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对柬埔寨国防部军事技术装备总局局长邵比伦和柬埔寨皇家海军司令翁桑坎进行制裁。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主任安德里亚加奇表示，当腐败官员以牺牲柬埔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谋取个人利益的时候，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为了延续总统拜登九月全球防疫峰会的动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上午召开疫情线上部长会议，聚焦在疫苗分配、提升全球疫苗产量、强化全球卫生安全架构等议题。根据布林肯当日致辞的时候的画面，与会者包括中共驻美大使秦刚、韩国外长郑义勇、印尼外长勒特诺、德国、意大利、挪威、秘鲁、孟加拉、印度等国亦都有官员出席，但是就未见台湾代表。针对台湾未受邀，驻美代表处表示，台湾方面对美国国务院筹办这项会议事前已经有掌握，会持续就全球卫生合作与美方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沟通，并同国际社会分享经验和合作，为全球卫生贡献心力。另一方面，在国际或区域组织方面出席会议的包含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及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普纳等人。从11月10号到12号访问韩国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将同韩国大选的朝野总统候选人会面。即将在明年举行的韩国大选结果预计对美韩双边关系未来走向具有重要影响。据路透社报道，礼拜三抵达韩国的康达计划分别会见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和在野党国民力量的总统候选人尹次瑞。虽然房价等国内议题将主导韩国明年三月的总统大选，不过分析人士表示，选举的结果还将决定韩国如何在美中之间维持平衡，以及韩国如何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协调。据韩国媒体《韩民族日报》报道，这是今年9月就任助理国务卿的康达对韩国的首次访问。路透社表示，拜登总统一直在努力凝聚亚洲盟国的力量，以对抗来自中共的潜在威逼和侵略，而这个对于韩国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为首尔当局并不热衷于激怒中共这个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伊索比亚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在2019年坠毁，造成机上157人全部罹难。根据礼拜三提交给芝加哥法院的法律文件显示，波音公司已经同受害者家属达成协议，并承认对这一单空难事故负有责任。波音在自发申写的声明中说，波音公司致力确保在空难事故中失去挚爱的所有家庭都能够获得充分而且公平的损失赔偿。现在美国航空巨头说，波音承担起责任，并同受害者家属达成协议，令到各方能够集中精神，为每个家庭确定适当的赔偿额度。代表受害者家属的律师团盛赞这个是一项历史性协议，亦是受害者家属向波音讨公道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律师团在声明中说，这个将确保他们都能够获得公平对待，而且有资格获得完整的损失赔偿。预计听证会16号在芝加哥举行，以批准这项初步协议。根据劳工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0月份的电价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6.5%。消费者支付给公共设施的天然气费用则上升了 28%。燃油价格亦都上升了 59%。甲烷、煤油和木材价格升了大约 35%。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电费的升幅是2009年3月以来最大的。公用管道天然气服务的涨幅亦达到2008年8月以来的最高点。10月份能源费用上升显示出的另一个迹象是，随着冬季的到来，美国家庭将面临更高的取暖费。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对于使用天然气、取暖油或电力的家庭来说，今年冬季将是至少自2014至2015年以来费用最高的一年。而在全球供应紧张和美国煤矿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美国的天然气和石油价格接近多年来的高点，将令到问题更加严重。 礼拜三，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于11月6号巴黎法轮功学院王先生同屋企人遭遇暴徒袭击表示强烈谴责，并将这件事件列为重点追查个案。追查国际报告指出，纵观暴徒的整个作案过程显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备而来。作案手法和曾经发生过的多宗中共沽空攻击法轮功学院案例相似。据悉，11月6号下午受到袭击的王先生驾车前往巴黎市中心，准备参加当地法轮功学院每个礼拜六举办的讲真相活动。到下午2点32分，王先生的车行驶在圣诞尼大街的时候，右边一部车，车牌号是 ER837EM 93省的男性华人司机向王先生的车影相，并挑衅性地竖起中指，威胁说，你再传播这个，我们就杀了你。追查国际公告说，这里绝不排除幕后操纵的中共，好像中共国安、中领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是有一宗中共沽空攻击法轮功学员的恶性案件。